我要先来解释一下，要知道在录音这个东西普及之前，全世界大家其实每一个地区或者是所有的人唱歌跟发声的方式都不一样。有录音之后，其实好，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讲一首歌好了，随便一首，比如说小蜜蜂，当你知道有小蜜蜂这首歌，然后有了录音，你要演奏之前，你可能就会去网络上面听人家怎么演奏小蜜蜂，对不对？然后呢，大家的演奏可能就会有越来越像的趋势，或者是你为了要跟它不一样，所以你要发明新的小蜜蜂的演奏法，但是那个也是基于你听过的录音。所以在整个录音很普及之前，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上海的妓女或者是其他在欧洲的演奏家也一样，如果他们要演奏一首比如说贝多芬奏鸣曲好了，在有录音出来之前，每一个人的版本全部都弹得超级不一样，那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状况。然后呢，声乐发声的方式，每一个地区，可能欧洲的南部、欧洲的北部、美国唱歌的方式全部都不一样。你要听谁演奏，你必须要到他的面前去听现场表演。所以呢，你在听很早期的录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他怎么这样唱歌？可是你要先想的事情是，他不知道别的人怎么唱歌，这是第一点。他可能只有他的老师教他怎么唱，或是他附近的邻居怎么唱，他会学起来。另外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说法是，拍照刚开始发明的时候，你去一些原始的所谓原始的部落拍照，那些原住民都不让你拍，他们会觉得你把他的灵魂带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要找到人，比如说这些美国的人类学家要到中国去录音渡给你，然后你要愿意唱歌很难耶，很多人不敢耶，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唱。所以他们能够录下这些声音，它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当时他录下来他也一辈子都听不到啊，这个不是他的世界里面有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听这些老录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的环境跟我们现在的环境彻彻底底的不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这样子我们在听老录音的时候，你可能会多一点点概念。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我特别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是1905-1908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比较正式的唱片公司到了中国去，然后就会开始出唱片。所以你会看到他可能都是请那些老生啊，或者是录粤剧或者是录京剧，然后呢可以看到上面那个就是胜利 Victor 唱片公司，这个是全世界非常大的唱片公司。然后我们来看台湾了哦，你会很惊讶，在1902年的时候，这个是台湾报纸上面的广告，它在卖什么东西？这是一台留声机，对不对？它当时叫做发音器，所以它有时候叫蓄音器，有时候叫发音器。然后这里呢，它特别要写它这一台机器的特色叫做大声。为什么要叫大声？在这个之前，你记得吗？大家在路上是听什么？插在耳朵里面，那个声音很小，要用管子才听得到。所以现在我只要用这台机器，然后就有一个喇叭，砰，就会很大声。所以呢，如果你要听的话，这个在台北有一个店面，你就可以到这个店面去买蓄音器。所以这个东西在台湾其实1900年之后其实越来越多。好，我们多看一些当时的广告，好，你一定很有兴趣。我们看左边这个1908年，天赏堂比较多，其实是卖手表的，因为是卖手表的嘛，他一定要进口手表，都从日本进口，所以他们去带货的时候可以顺便带什么留声机进来。但是可以只有留声机吗？不行，你还要有唱片才能够听嘛。所以呢，你就可以去这个地方买这样的东西。你可能会想说，那一定超级贵，一定要很有钱才能买，所以我特别找了右边这一张。当时其实你要什么价钱都找得到，它这一台啊，它只要3.7元耶，所以它的价钱很高，一台几十块的也有，一台3.7元的也有。一定要便宜才会越来越普及，同意吗？所以一定要是市场够大，那个价钱才会高低range非常的大。好，下一页， 这个是1908年，你就会看到说，哦，我有卖这个很大声的发音器之外，他要卖两个东西，他是卖乐谱给你吗？不是，他的意思其实是他要卖唱片给你。卖哪里的唱片？中间那个你应该看得懂，是日本的唱片，然后是在英国跟美国制造的日本唱片，所以当时日本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个压片跟录音的技术。然后呢，也会可以买得到的是从欧美来的西洋的唱片。好，所以如果你在台湾你想要买的话，你就跟这个店登记，它就会进口运送到台湾来。然后呢，这也是1909年的，你就会发现他们会写更多，他会写更多的曲目，你想要听军乐队也有，海军的、陆军的都有，或是西洋音乐都有，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日本唱片。所以当时其实在台湾还没有人来录过台湾的录音。